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圣经中，有时神可以使用一个属灵的人或物，却不是很讨人喜欢的那一类。神使用来形容人类的一个形象，就是驴，也被称为骡子。驴有一个极其顽固之动物的声誉，因此是体现人对神所表现的罪孽固执一个极好的图画。术语骡子头脑适用于某一特定固执的人，但也是人类的罪恶状况的写照。在出埃及记里，神使用驴来教会我们关于他的福音计划。又一次，圣经使得我们惊讶，当神通过不太可能的驴子为写照来描写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出埃及记13章13节，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当然，代赎使我们联想到神救恩计划的语言。我们为神想使用羊羔救赎一个驴子而感到迷惑，直到我们认识到，圣经用驴作为一个比喻，写照人自己。一旦我们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很快明白为什么神说驴子被羊羔赎回，耶稣是神的献祭羊羔。驴子一个人的象征，必须由羊羔主耶稣的象征赎回，否则就要打折他的颈项，也就是处在神的审判之下。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是驴子，比喻和写照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电子圣经团契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今天继续学习启示录1章查考第15讲。 我们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开始。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就是我们得到疑惑的多马这个习语的出处。他总不信，除非他亲眼看见。他代表了许多人。对，多马想看见钉痕，并用他的指头探入那钉痕。痕迹这个词有时被翻译为式样或形状，因此钉痕即钉子的式样或钉子的形状。但是这里我们清楚地发现，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且这些钉子的确使主耶稣在他的手上和肋旁有了洞。就如圣经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当然，基督的肋旁并没有被钉，他肋旁的洞是被罗马的一个士兵拿枪扎的。但是我们读不到多马想用他的指头探入基督脚上的钉痕。我们却发现，这节经文展现给我们的却是多马想用他的手指探入基督的手及肋旁的钉痕。现在你看到了吧？问题是，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根据我们对那个词的理解，我们知道钉子刺入了他。然而在圣经里没有一处地方将钉基督在十字架上跟刺他联系起来。就如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读到的，也如启示录一章七节，我们这节经文所阐述的，连刺他的人，言下之意是也要看见他。那么，假设这是在指基督被钉在十字架，那我却找不到一处经文表明是这样的，或者是使用同样的语言。圣经有提到钉他在十字架上，或者完全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刺他，然后将他固定在十字架上。哦，等等，我相信你们中间不止一个人会想，那诗篇二十二篇又作何解释呢？你怎么能说，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经文时，很明显诗篇二十二篇是一章弥赛亚诗篇，讲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许多事情呢？并且圣经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里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显而易见，这是明摆着的，为什么你不看这一点呢？为什么你说圣经不会将基督被钉十字架跟被刺联系在一起呢？就是在节经文里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的，在我们英文圣经里，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必须查考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我们确定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之前，我们必须查考原文。问题是在诗篇22章16节，被翻译为扎的这个希伯来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被翻译为扎。在旧约里使用的还有另一个词，我们一会儿将会查考。扎这个希伯来词，据我统计，在旧约里出现了78次之多，并且其中77次，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成完全一样的词，被翻译为狮子。这个希伯来词有77次被翻译为狮子，或者狮子的某种形式。比如这个词在同一篇诗篇里就出现两次，在诗篇22篇13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史特朗编号738，这个词同样是希伯来词，在诗篇22篇16节被翻译为扎。我们也看到，再往下走，在诗篇22篇21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再一次，在史特朗圣经字典里，那个词的编号是738，这是同一个希伯来词。如果你在旧约里任何一卷书的任何一章、任何一节经文里，诗篇22篇16节除外，搜索这个词，这个词有77次被翻译为狮子，只有这里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扎。我们可以理解译者面临的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看到这个词，他们是智慧通达人，尤其是英王钦定版圣经的翻译者，在将圣经翻译为我们英文语言时，确实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你看到了，当他们遇到这节经文时，这节经文字面意义上应该读成，他们像一个狮子一样，我的手，我的脚。那是诗篇22篇16节的字面意义上的读法。当然，并且当我们那样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在我们心里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像一个狮子。什么？他们做什么？像一只狮子。然后我们会想到狮子，他们用他们锋利的牙齿刺穿并吞吃。译者也知道这是一篇弥赛亚诗篇，在诗篇22篇里有许多证据，而且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他们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考虑到这个信息，他们将狮子这个词变为刺入。他们这样做是没有圣经权威的。我很遗憾地说， 当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这个地方应该读成，他们像一个狮子一样，我的手，我的脚。那就提出了问题，那就使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那样说。但是那是另一次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只是查考字面翻译。现在你看到了，在基督十字架受难及赐这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9章34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而且这是提及到先前的经文，在那里他们来到十字架上三个人跟前，包括主，他们打断了挂在他左右两边的那两个人的腿，只是他们不打断基督他的腿，因为见他已经死了。相反，一个兵拿着枪扎他的肋旁，耶稣的肋骨一根也没有折断的这个事实，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然后圣经在约翰福音19章37节说，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现在我们就有了方向，神是在告诉我们经上有一句话，这会是旧约里的一句话。这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应该帮助我们识别我们看到的扎是什么。这是钉在十字架上吗？这是一个兵用他的枪扎吗？还是两者都是？当我们向后翻到撒加利亚书这卷书12章时，我们将会找到这个答案。圣经在撒加利亚书12章9至10节里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些经文在几方面对我们很有帮助。一方面，我们正努力理解在约翰福音19章37节里提到的他们，这是谁映入我们的眼帘？那节经文说，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里被翻译为扎的这个希腊词是 AKKENTEO， 而且这个词只在另一处地方找到，在我们希腊文施特朗圣经字典里，这是编号1574。这个词只在启示录1章7节里，也就是我们正在查考的这节经文里可以找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所隐含的意思是，他们将要看见他。那跟约翰福音19章37节里很相似。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句引用的话来自于撒加利亚书12章，这不可能是引用诗篇22篇，因为诗篇22章并没有使用赐这个词，也没有使用仰望他的语言，只有在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里使用了正确被翻译为赐的希伯来词。而且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里也谈及那些仰望他的人。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因此我们就有了正确的经文。在这节经文里，对我们所具有帮助的是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而且大卫是基督的另一个名字，耶路撒冷的居民，大卫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信徒大众的身体的写照。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要不是神的这个额外阐述，即神将施恩典的灵浇灌他们，我们确实就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外在有形的教会。圣经说什么？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因基督的信得救。那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因此，这是提及到真信徒们，并且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里让我们再来查考一件事情，这就是在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里被翻译为扎或刺的这个希伯来词。一旦我们看到这个词，我们会理解为在约翰福音19章里的那句引用的话是谈到那个罗马的兵。但是如果这个词要跟任何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会是那个用他的枪扎基督的肋旁的罗马兵吗？为什么我们那样说？因为扎这个词是特朗编号1856，在旧约里出现了11次，其中有8次这个词被翻译为刺透、刺死。这个词就是在撒加利亚书13章3节出现在临近这节经文结束之时。但是我将从中间部分开始读。在撒加利亚书13章3节，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就是跟被翻译为扎的同一个希伯来词。现在在撒摩尔记上31章，这个希腊词也出现在历代志的一个平行段落里，圣经在撒摩尔记上31章4节里说，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在这节经文里， 被翻译为渣的这个希伯来词两次被翻译为英文刺透，而且这会是提及到兵器刺透扫罗。刺透刺死这个词也出现在历代志里，描述同一件事情的一段平行段落里。在民数记25章，我们发现祭司菲尼哈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圣经在民数记25章7至8节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是同一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刺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用的是一支枪，这就跟罗马士兵用的枪很相似。其中11次中的8次，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刺透，这是指向枪刺透，或者一把剑行某种刺透。其他3处地方，一处是在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里的渣，这是第9处。另一次，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受伤的。如果你被刺透，你就会受伤。最后一处，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受困扰的，指向某个人遭受荒年之灾或受饥饿之灾。那些就是这个希伯来词在旧约里出现的11处地方。这只跟像用枪刺透或者用剑刺透等一些事情联系在一起，而跟被钉在十字架上则没有一点关系。据我所能看到的，况且在旧约以赛亚书22章里，在提及基督为弥赛亚的地方使用了钉这个词，然而却并没有使用那个希伯来词。因此换句话说，来小结一下，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约翰福音19章37节里的事情。约翰福音19章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说，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跟约翰福音19章34节里，当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里的扎，不是同一个希腊词。在34节里被翻译为刺这个希腊词是 NUSSO， 而37节里的被翻译为扎的这个希腊词是 EKKENTEO。我认为神行了这件事，赐下2个不同的希腊词，但是却赐给我们这句引语，以便我们会知道，是的，他在提及到一个枪刺透，但也是为了使我们不会单单满足于约翰福音13章34节里罗马兵用物质的字面上的枪来刺透，作为应验经上的话的一个答案。由于基督为了他的子民的缘故被刺透或扎，在创世前他受到神愤怒的刑罚，他来到人世是要展示他所做成的赎罪之功，并且那些大卫家的人们，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居民， 那些主将他的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人们，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将会表明在启示录一章七节里的那些刺他的人中的他们，即众目要看见他中的众人，是提及选民，提及真信徒。据我所能看到的，这跟非信徒一点儿也联系不起来。然后这节经文在启示录一章七节结束，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句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想查考一下族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希腊词支派，它是史特朗编号5443。而且顺便说一下，我告诉你们这些，你们自己可以查考一下这个词，以便可以就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经文里出现的这个词，对照所讲的跟进，深入地进行查考。你将会需要一本圣经用语索引，翻到那个编号，然后你将会看到我们就这个词所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你也会发现圣经里所有用到这个词的地方。现在我们不打算翻到可以找到这个词的每一个地方。它在新约里出现了30次，但是我们将会翻到其中大多数地方。而且支派这个希腊词在新约里出现的30次当中，24次被翻译为支派或12支派，其余6次被翻译为族或各族。就如我们启示录一章七节这节经文，为了明白这个词如何使用，我们将会再往前翻启示录这卷书，翻到启示录7章。在那里我们将会发现支派这个词仅仅在几节经文里就出现了14次，基本上是30的一半，或者说这个词出现在圣经中的一半次数。正如这个词可以在启示录7章里找到，从启示录7章4节开始，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那就是支派这个希腊词。每次我提及支派这个词，就是我们在查考的同一个词。启示录7章5至8节，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在第4节至第8节，支派这个希腊词出现了13次，每一次都被翻译为支派或12支派。神指的是以色列支派12支派。但是当然，他们确实在谈论那些得救的人， 12个支派里，每个支派里有12000，总数是144000。144000，并不是144000犹大人，这是神使用的一个数字，一个比喻，一个写照和比喻，来预表他将在教会时代期间拯救的那些人。因为神在启示录14章里将144000比作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五旬节丰收。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2章，在那里神在五旬节那天开始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那就开始了教会时代，并带进出熟的果子。因此神将144000比作所有那些从公元33年一直到1988年在为期1955年的教会时代得救了的人们。因此这个支派里的12000，那个支派里的12000，是一种比喻的语言，来预表神的选民。神在数百年期间拯救的人远远要多于144000人，尽管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多，但是当然肯定要多于144000，可能是几百万人，我们不是很确切的知道。但是144000代表神在教会时代从始至终拯救选民的总数，并且他们是神的子民，一些是犹太人，一些是外邦人。神并没有肯定地说他只拯救这些特别的支派里的人们，那是神使用的写照和比喻，我们必须明白那一点。对，这意味着这13个势力代表选民，这个希腊词支派30次中的13次，是通过这种语言指向选民。然后我们来到启示录7章9节里的这节经文。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这里，族这个英文单词跟被翻译为支派或12支派的希腊词是同一个希腊词，这就是在启示录1章7节里的这个希腊词。再次要说，在这里这是指选民。虽然圣经说这是从中，那是一个重要的词，从各国，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身穿白衣，表明神拯救了他们。从各国，从各族，从各民，从各方，并不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而是从他们之中。因此我们必须记住那一点。我们查考了支派，我只想翻到另一处地方，在启示录21章，支派这个希腊词在启示录21章12节那里被翻译为支派。启示录21章12节，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再次要说， 同一个词，又一次指向选民。因为以色列12个支派，还有新约里羔羊的12个门徒，是神用来代表所有那些在旧约得救的人，和所有那些在新约时期得救的人。因此，这个词跟神的子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族出现了6次，在30次里的其中有24次。支派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支派或12支派，6次被翻译为族或各族。就如我们查考的启示录1章7节，还有我们刚刚读过的启示录7章9节。我想读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词被翻译为族的其他4处地方。这都是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在启示录5章9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再一次，这是在提及到那些蒙救赎的人，即选民，而且他们是从各族、各支派中来的。这可能是指神从以色列支派中，还有世界的其他各民中拯救了人的事实吗？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然而，让我们继续查考更多的3处经文。在启示录11章9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在这里，各族看起来完全指的是世上未得救的人，而且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然后在启示录13章7至8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是在提及到从海中上来的兽，而且在这里，兽是指在大灾难时期撒旦在世界上的统治。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那是指撒旦在众教会中的统治。因此再一次，族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世上未得救的人。最后一处经文在启示录14章6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因此，以上就是支派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族或各族的所有事例。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在支派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族或各族的经文里，除了在启示录13章7节里跟各方各国联系在一起，没有提及民外，其他每个地方都跟各国、各方、各民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六处可以找到各族地方里，就有五处跟这些其他词联系在一起，或与这些其他词配套使用，来描述世上未得救的人。唯一的例外是在启示录一章七节。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在可以找到这个词，没有跟那些其余的词，各国各方各民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在每一个事例中，这个词被翻译为支派或各支派。除了启示录一章七节这个地方，让我们再读一遍，来提醒你在启示录一章七节这节经文说什么。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当然可以用复数单词各族代替这里族这个词，这将会读成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里所发现的。让我们翻到那里，我们将从马太福音24章29节开始读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这就是我们的希腊词支派，在这里是独自一个词，也就是说，我们读不到各国、各方、各民，而且这是一个复数词。神将这个词录写为一个复数词族。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启示录一章七节跟这节经文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相似点。启示录一章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那就是第一方面。因为马太福音24章30节在临近经文的末尾部分告诉我们，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第二方面的相似点是，在启示录一章七节，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马太福音24章30节这里，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碰巧，哀哭这个词是在启示录一章七节里被翻译为哀哭的，是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因此我们就有一模一样的因素。这两节经文都说到基督驾云降临，都说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而在这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这就在帮助我们认识到那些看见他驾云降临的人，这些正在哀哭的地上的万族是真信徒。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的那样说，因为当我们查考支派这个希腊词时，会发现这个词有好多次跟神的子民联系在一起，要么是历史上的以色列国，要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指从每个以色列支派里的12000，那会是属灵的以色列，神的以色列，那些神拯救的选民。神看他们是属灵的犹大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心里受了割礼。就如圣经提到的，那就是当我们重生了的时候，我们的罪被除去，我们以一种属灵的方式受割礼，成为神之以色列的一部分。因此，支派这个希腊词，地上的万族支派被翻译为12支派，会指向真信徒。这其中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当发现这个词与其他词各国各方各民连接在一起配套使用时，那么这个词可能就是在表明世上未得救的人，地上各族的人。但是通常情况下，当这个词单独使用时，正如在启示录1章7节以及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这里，再次要说，这个词要么跟历史上的以色列国联系在一起，要么跟属灵的以色列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这里，看起来这个词跟真信徒联系在一起。他们正是这些人，他们正是那些当看见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时要哀哭，或正在哀哭的地上的万族。然而这兆头是什么？记得神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说什么？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在这里，异兆显在日月星辰上，当然他们是在天上，他们是天体，他们是神使用的写照来说明，当他们变黑，当太阳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时，福音的光就终止了。这是一个比喻，是神用来说明将福音的光从这个世界撤走。这就是显在天上的人子的兆头，这就是当圣经被比作书卷被打开时，圣经展开的天。神在高天上建立这些天体。属灵上来说，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时，神卷起了这个书卷，这个圣经曾建立的书卷，同时他熄灭了福音的光，他绝不会再拯救任何还没有得救的人。这就是人子的兆头，也就是说，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兆头，因为 那是我们获准唯一可以发现一个兆头的地方。这被比作是约拿的神迹。记得当法利赛人求看一个神迹时，主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看了。约拿的神迹会在哪里可以找到？唯有在圣经里。那正是我们读到关于约拿及约拿的历史的地方。何时他被一条大鱼吞吃，又何时被吐出来等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详细学习这几节经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